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让这个智慧啊，能够运用，渐渐的话呢，你承受这些种种条件，你就能够得到禅定。所以如果只是一味的盲修，他没有方法，他也是不会得到定。所以这个智和观要相辅相成，非智不禅呢，非禅不智啊。这个是方便，但我们总结一下啊，这个五方便呢，第一个方便是欲，就是你升起想要修禅定的这个决定想，这个善心，这个志向，知道禅定的种种殊胜，这里我们要讲更多的故事，因为我们要详细的这个讲述了，还可以引述一些例子，引述一些故事，那可能就更生动一点，当然我也可以讲一点点了啊，那比如说以前讲到俱舍论的这个故事里面，说这个谁呀、是有证者，别人说他没有证阿罗汉果，他还是三果有学位，不让他来参加结集。那是有证者说我又证阿罗汉果了，唾手可得，就像吐口痰那么简单，后来人家就说，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证果了？他说我把这个线团抛到空中，线团还没有落到地之间，我就证果了。结果他就抛到空中了，四天完天一接住，他说，这个大德，你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因缘要结集金藏，你就将自己的菩提大愿给忘了。结果这些周围的阿罗汉呢，就知道了，是有证者可以马上证到阿罗汉果。为什么他能够啊？就是他的止观力量具足，他已经很成熟，所以他要深入观察断除烦恼，一会之间的事情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修行？很多人在修行，他为什么没有什么成就，没什么收获？就是他止观不得力，记经典记了就忘了，一个道理思维半天思维不清楚，这个是这个意义。那么我们对这些有认识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升起预想，升起预想以后，你就勤加方便，就是多耕耘，自然就会有收获。不是说耕耘了不会有收获，耕耘了可能没有收获，但是你不耕耘绝对没有收获。如果你一直耕耘，一直耕耘下去，就会有收获。就像我们坐船，今天坐明天坐，你就按部就班的，不要急，要水到渠成，有恒心，循序渐进。今天也做一下，明天也做一下，久了，你就能够得到禅定，方法对，当然是说这个不断的练习，也包括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，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基础，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，还有说我们基础的限制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家的程度，不是说每个人一下子就那么很有这个把握的。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要念，我想了要去修了，要常常念念世间功德，世间的过化，念出世间的功德，念了之后呢，我要进行分别，进一步具体的进行呢思考，思考之后就得到决定，就一心了，最后这个方便呢就是一心。这就是说我们修前的五方便，这里修行的五方便整个都是心理活动的运用，我希望是说我们这个来学的这个佛友啊，当然我不觉得一定会很多人，但是有兴趣的人你就要能够坚持，甚至于这个书一读二读再读三读四读把它读懂，其实东西啊不一定在很多很多，但是你一定要明确的了解它，能够融汇在自己的心里，能够加之运用，这么的话呢，这个佛法对你就是有帮助的，你就能够起到殊胜用的。哪怕我们今天在听的，你有一个人得到利益了，我就不觉得我辛苦是白忙了，我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了，如果一个都没有，但是我自己也得到益处了，可以这样说。那么就是说这个方便五个方便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说 正修行第六，就是正修行第六。正修行第六是具体讲这个止观怎么修的。佛法的这个静坐的功夫主要是以调心为中心，调身啊调息啊这些呢都不是很紧要的，就是是需要，但是不是中心，但也一定要做好。那么正修的时候呢，就具体告诉我们止观的修作意如何来修，就希望说这个地方呢，大家要认真认真听，要善思念之。今天这个坐禅的人呢是有，但是相对来讲少，做其他的修持呢形式上呢还是多，这个止观的修习啊形式上都不多，实际上这个并不难，也并不难，并不是那么费劲的，并不是那么难的。正修行第六，这是第六科了。那么就是说修止观者有二种，就是说修止观的话呢有两种修，哪两种修呢？一者于坐中修，二者呢立缘对境修，就是两个修，一个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盘着腿坐在那里，在座位上修，这个是正修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立缘对境，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看到什么环境的时候，我用这些环境来修行，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没有时间修行了。但你看看这里来讲，你会没有时间修行吗？说你知道修行，你懂得修行的时候，在在处处都是你修行的地方。只能是说我们修行的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，因为基础不好，境界容易干扰我们，修行不那么得力，就有这么个差别而已，得力不得力的差别而已。那如果具体论的修的话，我们是遍一切境而可以修行，生病的时候也可以修行。有的人就觉得，哎呀，今天病得好厉害呀，很痛苦啊，这没办法修行了，牙又痛啊，怎么样的了，头又昏了，这个腰啊又胀了，脚又哪个地方怎么样的了，一直在痛呢，就种种病苦也是我们修行的对象，你应该都展开来修。依于坐中修止观者，就是第一个在坐中修止观，为什么在坐中修止观呢？这里就是讲的说于四威仪中，亦乃皆得，然学道者作为圣，故宣曰作以明止观。就是说我们修习止观呢是一般来讲说在坐中修比较好修，在四位意里面行住坐卧都可以，行也可以修，坐也可以修，住也可以修，卧也可以修，就睡觉的时候躺在那里我们也可以修习止观。但是相对来讲呢，这个坐在那里修止观呢比较能够得力，就是说我们坐在那里修的时候这个心容易稳固，容易这个呢安静下来，所以这个坐中修止观呢就比较好一点。所以对于初学的人还是要注重这个坐中修止观，除非是说你止观运用特别熟悉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说在行当中也修止观。这以前憨山大师讲，他去一个山上的时候，这个人呢他坐他也坐，这个人吃饭他也跟着吃饭，这个人在进行他也跟着进行，但是那个老修行呢，这个住茅棚的这个修禅的人呢就不跟他说话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那么这个憨山大师他也不说话，反正你怎么行我也怎么行。他有一天在进行的时候，突然一下子这个突然一片虚空宁静，没有种种差别的现象，处于一种呢很平和的很寂寥的没有扰动的这个定的状态里面，他就心里面感到喜悦了。所以后来过了 若干时间之后，那么在这个闲坐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人才跟他说话，然后他就将自己的境界跟他讲。可是人家就说了，你这样的这个经历，我天天都有经历，不只是说你这样一下子而已，就说这个人他禅修已经很成熟了，所以他在动的时候也可以修。我们先一般的话呢，是在静的时候呢，坐的时候修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前面讲了，你的身心要是这个，这个出门的时候，身体出门的时候，你的心啊也跟着出门，它互相影响的。你身体比较安静的时候，你的心里也比较安静。这个同样持戒也是这样，我们持戒的时候，你种种这些接近溃闹的这个环境啊，比如说那里又跳又唱的，然后锣鼓喧天的，你说你心里能够静得了吗？我们一般的人没办法静得了，你受这个境界影响。如果你远离这些溃闹的地方，这个静静的持你的戒，做你的事情，那么你这个心就容易得安静。所以这个初修方便是不可少的，这不能少的，你少了就不容易做得到。所以这个先曰坐以明止观，略出五义不同，就是说由这个五义，就是五重意思，说这个差别差距。一对治初性初烂休止观，就是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说对治初心的这个粗乱，这心里面很粗重呢，很凌乱呢，来修这个止观。所谓行者初坐禅时，心粗乱故，应当休止，以破除之。止若不破，即应休观。就是说先这个呢，对治初心，这个初心很乱，比较东想西想，我怎么样让这个心能够稳定呢？不是说他想静下来就可以静下来，他要采取一定的方法。在初心修止观的时候呢，这个粗烂心呢，他在初坐禅的时候呢，他要修止来破心里面的种种乱想。比如说我选呼吸做所缘，我就一呼一吸这样数，一呼一吸这样观察，不离开这个所缘，久而久之啊，就好像一瓶浑浊的水，我放在这个桌子上不动，静静的这个浑浊的物呢就沉淀下来了，水就清了。我一颗混乱的心，我用这个呼吸作为这个桌子的平面，我把它定在这个上面，久而久之我这个粗乱的心呢就停下来了。这又休止已破，那么说休止也破不了，去除不了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修观来破这个粗乱心。修观的破粗乱心，就好像比如说这个水是很浑浊的，然后我有那个明矾呢，明矾是一种化学的这个矿物质，它起到能够沉淀水的作用，我就把这个明矾放到水里面去，这个一放进去之后啊，它就把这个乱的这个昏昏扰扰的这些混浊物啊给吸收住了，那么这个水也就清了。那么就是修光来破这个粗乱心，止不成就用光，光不行就要止。有的人道理很明确，思想也想停下来，可是停不下来，这个主要是要修止以破之。如果这个人思想不明确，他还在这些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面在追求，在贪恋，在迷惑着，那么这种人他就要修观来破这个粗乱心。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，比如说一个人他成天到晚的，他就想着自己要怎么样出名，怎么样成名，这个写本书，演个电影，或者做一个出乎人意料的这个行为，他一下子出名了，他老就想这些东西。那么怎么样？就是他这个妄想呢，由他强烈的对名的贪求心而起的这个粗乱想。那么他就要怎么样呢？观名的不实，名和实不一定是相称的， 有的是虚名在外，别人表扬你去说几句，对你本身来讲那不会有任何的帮助。我们因为种种名呢，贪求它了，就这个不理性化，做了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呢，那么这是一种呢障碍，是一种错误。通过种种观察的时候，你追求名的心就舍了，舍了之后，你这些随名这个追求起的这些想法就没有了，就停了，就好像这个幻现的这个种种的东西一样的，如果它的根源没有了就消失了。我们看到海市蜃楼是因为有这个水气的折射，等到这个水气散了之后，它不折射之后，海市蜃楼就没有了。我们修观能够对治这个粗乱心呢，它的原理就在这里。那么这个修止来对治这个粗乱心呢，就是好像一条牛很调皮，怎么办？我把它拴在柱子上，你就走吧，你就跳吧，你就闹吧。最后他闹到最后他累了，他不能动了，他就在那里转转的停下来了。这个就是修止的力量来对治这个粗乱心。一般修止的力量就是说他已经认识这些道理了，觉得自己也该放下了，不要去追求这些错误的事情了。可是自己止不住，还是有点想，怎么办？就拿个绳子来拴他，要拴心猿锁意马，不能在这个意识颠倒妄想。等你这样清了之时，净了的时候，你这个观察力更强。所以不决定你一定修止，也不决定你一定修观，来破这个初开始的这个粗乱相。我们要学的灵活的用，你看看自己到底的如果问题存在于哪个地方，找出来之后你就对治性的想要调整。故云对破初心粗乱，初心粗乱因这个修止观。这个是第一个对治这个初心，这个修这个止观，这个是最开始的这个对治修。那么这个精明修止观有二义，就现在讲这个修止观呢有两种这个意思。一者修止，当然是二者就是修观呢，有二义，一个修止一个修观呢。那么就先分开来讲这个问题，不能是说笼统了融合在一起了，先有层面的次第揭示出来。第一个修止自有三种，修止的话就有三种。一者细缘守静止，这个称为细心止。细缘守静止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细心鼻端其间等处，令心不散，故经云细心不放逸，亦如缘着所。这个是第一个细心止。细心止就好像我们把一个东西绑在这个上面，比如说现在风很大，吹着这个东西要跑，你就拿个绳子把这个东西给它绑住了，它就动不了了，跑不了了。我们心本来是粗乱的，你要让它止住的话呢，那就想个法子，你要有方便，就叫善巧方便，就是善巧的方法，善巧会。什么方法呢？我们首先第一个就可以用这一招，叫细心止。细心止可以细心鼻端、细心其间等处，等处这个就不一而足了，就是说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做细心止的。那我们就要灵活的用。相对来讲，如果说这个把这个心呢观察这个鼻端，就细心鼻端，就心停在这个鼻尖上，就是鼻端嘛，观察这个进气出气，呼吸入吸，吸跟鼻相接触的这种状态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了。还有这个脐间，就是脐间就是腹部肚脐的地方，我就是老是照顾观察的这个地方，比如说肚脐的起伏啦，肚脐的肚子里面的感受啦，种种现象啦， 我就以这个范围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离开这个范围，那就将心系在这个地方，也可以系心胸间，就是胸部的这个中心，胸腔的中心，胸腔的中心，就立体的角度上来讲，它的中心我系心在这个地方，那么眉心也可以系，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察了，后来说上丹田、中丹田、下丹田呢，相对来讲你细心在头部以上，就是说这个心呢它容易振奋，那细心往下呢，这个心呢容易安静安住，这个在前面讲呈现的调整，这个浮现的调整的时候有讲到过了，这个我们自己也要去体会，不然有的人呢他细心这个鼻端呢他做得不好，就出现幻境，出现头晕，出现什么什么这些现象，那你就改细心所缘的地方，这里等处呢就是各个地方都可以做，你可以这里做，你也可以那里做，就是要找到自己这个适合的路，就是以适合你自己的这个修持为重要，不能够是很这个呢生搬硬套的，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这要善巧运用，善巧运用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具体进行止观修学的一些具体方法，你不要嫌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太繁琐了，那毕竟我们初开始修的时候你基础还不好，你不对这些有认识去掌握的话呢，你就很难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很难的进入这个禅修的状态，所以这个就需要呢一个这个渐渐的摸索，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个细心止是什么，然后呢看看细心止有哪些，再知道你这个细心止该是如何做，该是如何做，做的时候呢在自己反思观察，做的怎么样，做的这个呢对不对，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善巧智，需要我们这个智慧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，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什么，第二个是这个水智心止，前面是细心止，第二个是智心止，智心是怎么修呢，就是说所谓随性所起，即便自知不令迟善，就前面是有中心的，那么这个细心止是广范围的，那怎么能先设定一个范围，就是知道我们得止就是一种心啊，专一相，专注相，不晃动相，不乱想相，那么知道这个定义之后呢就要求自己不乱想，那么这个智心止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随心所起，就起了什么心念就不动，比如说我闻到香味了就想啊，这个香好香呢，想分辨这些香是怎么样，马上停住，不去跟着这个呢香走，就回来，就即便自知，不念呢这个慈善，这个是细心止，这个是细心止，故经云此五根者心为其主，是故汝等当好之心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五根呢它在攀缘取舍种种这个外境，是以这个心为主要的，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，所以我们讲修行呢你怎么修，是以这个内心这个意根意识心来修的， 那么借用只是借用我们五官做一个借用，这个主要呢是在这个内心，所以我们要这个好止汝等当好止心，就好好的能够守护你的心，守住你的心，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什么了，这个莫照禅一样的，我心里面有什么心念起来，我要观察到，能够了解到我现在起了什么心念，起了这些心念，我不随着这些心念转，想到一个事情让我担忧的，我就一直跟这个境界跑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，不然那个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担忧就持续的一直这样发展，发展的越来越厉害，这个就是让我心里面呢更多的这个呢忧患心生起来。那如果是说我看到了，但是呢我心不随这个境界转，就像这里一样，我要自心不离呢持善，不去持善它，那这个就会比较好一点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种自性止，这两种自性止都是从四相上来入的，不需分别，就不需要去分别，它都是从这个四相上着手来修习止观的，就是从四相上来修习这个止观的，那么这个下面的话是讲第三种止，第三种止的话呢，它就是有这个分别先要，分别之后才能够得安住。这种止的话呢，是叫体真止。这个止比前面两种止呢难，前面细心止和智心止呢，它是原四相的，比较简单，比较容易。三者体真止，所谓随心所念，一切诸法，就是这个体真止啊，就是随我们心里面所起的念头，所起的这个想法，产生种种的分别，种种的认识，种种的这些对象。我有一念心起来的时候，有分别的时候，就肯定有能分别的，所分别的，那么就随所起的一念，一切诸法，从通常的我们心里的这个功用来讲，作用来讲，它会很直观直接的，就是看这个对象，往往不会怎么说看我本身谁的这个念想起来的时候的想法。比如说现在我想到这个一个城市，我想到沙漠，那我想到沙漠的时候啊，我心里面就出现沙漠的这个情况了，到处都是沙子，干的一滴水也没有，风一吹的时候呢，这个黄沙漫天的，这个沿着这个沙子在走，太阳晒的是非常的炽热的，那么就是我心里面就观察这些现象，实际上我们再仔细具体观察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还有想这些事情的感受嘛，当你想到沙子的时候，想到沙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干枯，觉得那个地方没有湿润，没有滋润，心里面升起不喜欢的想法，这就是你的感受了。但是我们就讲说随心念，随心所念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法主要是对象的，那么要知道这些一切诸法怎么样，悉自从因缘生，无有自性，就是说这种种升起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真实体性的，没有说独立不变的永恒而住的这个存在的，就是我们想这个火焰的时候，火焰的话呢，它要升起来，它是因缘生的，它要有燃烧的东西，要有氧气，要先要有引火着火点把它这个点燃，那么它才在燃烧的，如果氧气不够了熄灭了，如果燃烧的东西没有了，这个烧的这个火呢也不出现了，所以火是因缘生， 火是没有自信的。你说它有自信，这个火的自信在哪里？这个火的自信在氧气里面，在空中。这个火的自信在木头上还是在哪里？火灭了以后，它的自信又在哪里呢？所以它只是因缘生的一个现象，没有真实的一个所谓生所谓灭，找不到一个有自信的存在。这样的话就是说则心不取，就是说你心里面就不取着，心里面就不取着，不取着这个呢观察的种种境，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幻化不实的，不可停留，不可执着。你不能够是执着它，不能是停留它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真实性幻化的一个生灭。就像声音一样，我敲这个钟的时候就有声音，不敲的这个钟的时候呢，声音就没有了。你能够找到声音的自信吗？每一声每一声它都是这个因缘生的又因缘灭的，我想让它保持让它停留是不可以的。但是我们不去这样观察的时候呢，就有种种的相，有种种的取。桌子看到了就有一个桌子相，就认为桌子有一个体性，那是一个真实的事物。那个事情失败了，我就知道失败的这个结果是一个有体性的东西，然后一直就困扰在这个里面，烦恼在这个里面，不知道这个失败是一个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性，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所谓失败的自信的。一个欢喜的事物也是因缘生起的，这么一个感受，你觉得呢？欢喜。所以我们讲说三苦，坏苦、苦苦、行苦，所以根本性的、本质性的就是这个行苦，也就是刹那生灭，虚幻不实。可能，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，以为是实有的，以为是常恒住的，就在这个生灭变化的现象里面呢，起了执着，停留在那个地方，不觉悟，那么就是产生你的这个呢行苦。产生你的痛苦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，总想着自己能够活下去，总想着自己不会死亡。要死亡的时候，心里面心心念念的还是追求，我要生到哪里，我要活到哪里，还是这种自我的主宰呢？决定感呢，还非常之强烈。所以，当面临种种境界变化的时候呢，与这个事实不符，就产生你的这个痛苦困扰。如果你当下安住，能够知道一切世间相生灭幻化无常，它本质性就是这样存在的，不会随你认识不认识而有改变，世间相常住，是法住法位。那这样的话我们心就不取，如果心不取，那么妄念心息，我们种种的这个妄念呢就不生起来了。故名为止，就是由修这个因缘生法的观察透彻的了解，然后由这个真实性的这个认识对待一切这个现象。那么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一样，三界若空花，见闻如幻意，都是一切空花一样的，是乱起乱灭的。但是我们不懂的时候呢，就是如镜照物，就好像这个狗啊猫啊，它看到镜子里面有一只狗一只猫，它随着里面这个镜像而起舞，这个猫动一下它也动一下，它抓一下它也抓一下，它不知道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猫存在。那么我们因为众生没有看到幻化因缘生的实相，所以呢，今天计较明天念着，种种这个设想追求，不能够停留，不能够取舍，那你心里面就有种种的分别，就是有种种的凌乱的想法。如果你真是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越看你越觉得佛说的因缘无自性，因缘生法犹如幻化越真切，你越真切就越应现一切实物的时候，事物的时候呢，不起乱想，不杂种种的用心分别，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到智了，这个是有观成的智。就像前面讲说，初修的时候你这个粗的乱想可能是要用止来停下来，有的时候也可能是用观来停下来，就看你哪一个是合用的。你比如说这个因缘，从因缘生而无有自性，这个你要深入无自性观，很清楚了解它的这个意思内涵，那么你观的时候啊，就会相应，就容易相应。如果你学的还不透，就是类似的了解，就做做观也好啊。就好像我们见一个事物和别人介绍一个事物，我没有见这个事物，别人给我介绍一番，有一个认识。那如果我见到这个事物呢，是更亲切的认识，更决定性的认识。我们对于佛法道理的学习了解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实际的修正到深刻，如果你完整的思考到稍微深刻一点，如果你只是了解到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，那个就不那么深刻，一点点深，一点点这个了解认识而已，所以这个是有层面的。那么这里这个体证子讲完之后就说了一下，如经中说云，就是经里面这样说了，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，悉性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。说沙门法，能够行沙门行，正沙门法呢，那就是沙门了。这里沙门呢，特指佛法的修行人为沙门，要熄灭这个贪嗔痴，能够勤修戒定慧，能够实心达本源，就是一切诸法中，这一切诸法就包括有为法，包括无为法，包括一切的一切，这个因缘空无主，都是因缘而有的，因缘生，因缘灭，没有可以做得了主宰的，没有可以做得了决定和停留的，你愿意也是如此，你不愿意也是如此，它就是因缘生灭，幻化不死。那么这样去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息心达本源。我们心不死，心不能息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没有见到空无生的道理，而执着这样的东西是真实的，那样的东西是真实的，认假作真。当我们认识虚假，去入实相的时候，去入实相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了达本源了啊，知道一切法因缘生幻化，本来如是的，达本源。所以故号为沙门，这样呢就是沙门，这个是体真子的修法。所以体真子的是以观察为先的，那么行者于初坐禅时，就是我们这个做止观休息的人，在初开始这个坐禅的时候，随心所念一切诸法，念念不住，就是说我们最开始都随我们心里面所观察的、所想的、所念的种种这些法、这些内容，每念每念是刹那生灭，每念每念了知这些现象，都不要去粘附在这些现象上，不停留在这些现象上，是念念不住。虽应如善体真子，而妄念不息，就是说我们虽然用了上面的这个体真子观一切因缘生，不随境相转，不起种种这个妄想，虽然这样做了，但是这个呢妄想还是不停的，还是有妄想，妄想还存在。那么怎么办？当反观所起之心，过去已灭，现在不住，未来未至，三际穷之，了不可得。这句话，跟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那句话，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 那过去的已经灭了，现在的呢，它还在刹那刹那变化，说现在马上就成为过去了，马上就转入过去了，它是不停留的。未来位置就是未来心，它是未来的，还没有升起。三际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，整个的进行观察，这个刹那刹那心都是呢，念念生灭的。前面是说我在做观、做止的观察的时候，观察这种种的内容、种种的法、种种的相貌，阴阳幻化不可得，心停留。这里的话，如果还不停下来，就是继续再做一步的观察，就观察我起念起想的这个心，它是怎么一个状态的。就像我们坐上座位还没有得定止，得到止之前呢，这个心就是想这样想那样，想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，牵连不断的想。那么牵连不断的想的时候，随着想的这个内容呢，心就在刹那刹那生灭，就成了过去，成了现在，成了未来。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，一直这个生灭的，这个里面找不到一个可停可住的真实心，了不可得。所以四念处里面讲说，观心无常，它以心为对象来修无常相，就是这个心变化呢，比我们一般了解事物的时候，要直接的多。你看这个桌子是不是生灭变化的？如果依现代的物理学的观念，有一个什么显微镜，能够照料到这个桌子的木质结构，它的这个原子、质子、中子、电子的时候，看了整个桌子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，它只是说这些生灭变化了，它保持了这个范围没有动，就看起来这个桌子是固体的在那里。那你看它的无常相才有直观的了解。但是我没有这些仪器的时候，就缺乏这种直观的了解，就觉得桌子是在那里常住的存在、固定的存在。而看我们本身的心，我就容易有直接的了解和体验。所以从这个心上修无常观比较的来的直接了当，观这个心无常，了不可得。不可得法，则无有心，若无有心，一切法皆无。就是我们一切法的认识了解不离开于心的。如果我们观察着这个心啊，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啊，三际当中啊，刹那生灭，无有停留，无有安住，没有一个真实心可得的，找不到一个不生灭的心，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心存在的，它就是心本身就是因缘幻化的，了无真实的。那么这个心本身不真实，它为根源所想起的种种这些法又是否是真实呢？自然这些种种法呢，也就是生灭，随着我这样想就有这样的观念，也是生灭幻化的，皆无所得的。那么如果这样观的时候呢，这个行者虽观心不住，皆无所有，而非刹那认觉觉知念起。就是说我观这些心不住、无所得的、无所有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啊，不是这个呢刹那的一瞬间所起的直觉的这个念，任愿觉知念起，就是说不是直接的能够了解、能够觉透到、能够透彻到我当下这一起念。实际这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我虽然观察的过去心、未来心、现在心、刹那生灭不可得，了如幻化，但是这个幻化还是我的一个对象，它也跟我观察世间、感受世间种种的现象一样，跟成这个境界相对，所以它还是一个对象，它还是一个法。什么法？心法。所以不是刹那任愿而起的念，能够直接能够觉察到的、能够照到的、观察到的这个念起，只是说我们讲说念起即觉，念起来了我就去觉到它，就去了解它。 不让他这个呢蒙混过去、迷糊过去，好像是在观这个心，实际上这个心还是一个法，还是一个境界。只有深入观察，真正见到空性的时候，才能够是呢，直接的了解我们当下的心念。我们这里就像《圆觉经》里面所说的一样，是以心取心，就是后念心取前念心，还以心取心，就像我们讲空，一直空空空空下去，你还在相对境界的时候呢，你还是取了这么一个空相，你也是以心取心，以这个空的心，这个想法，来取这个空的心的相貌，还不是真实的呢，直接绝了，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刹那任运，这个觉知念起呢，还不是，还没到，又观此心念，以内有六根，外有六尘，根尘相对，故有十声。就是进一步观察了，就是要观察我们这个心念的升起。前面说不是直接直了刹那的心念，观察这些心，那么再做一个广泛的观察，来了解这件事情。就是说，我们任何一个心念起来的时候，认识的活动起来的时候，它都离不开内六根、外六尘。这个根尘聚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接触的时候，才有这个实的产生。所以我现在现前的意念心，跟我身体的感受，跟我心里面的想法都有关系的，由这些这个综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我们通常也说平常话，说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什么样的事物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就这个意思。什么样的事物就有什么的反应，就是外境的影响嘛。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的想法，因为他以前的这个认识认同不一样嘛，所以是现在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想法嘛。看到一朵白色的花的时候，你我他各自的想法不一样嘛。所以这个佛拈花加设微笑，其他不微笑，就是说他当机去向这个境，了解佛揭示的这个真实内容，所以他微笑了，其他人就不微笑，那么这里的就是说，我们起的这些心念、心识的变现，心识的这个想法，与六根六尘相对相合有关系，那么说根尘未对，实本无生。根尘还没有对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朵花了，但以前这个花没有开，我看不到，没有看到花的这样一个想法，看到花的这样一个认识，就是根尘未对，这个实呢没有生，它还不出现，那么根尘一对的时候呢，这个实就生了，花现前了，我眼睛没毛病看到了，所以实本身也是生灭，观生如是，这个前面观生呢，这有相对就有生，没有相对呢就无生，就不生，就是讲现象的有生和无生，不是佛法里面讲无生无灭的那个无生。佛法里面讲无生无灭是说它因缘无体性无真实性，所以说为缘生无生，缘生的诸行，缘生的现象，相对相似，看起来是有，但是真实了解、真实体现的时候，它只是一个过程的一个状态，不能够说真正升起了一个什么事物。对这个现象来说，它是出现了；对另外一个现象来，它刚好就是灭。等这个现象升起的时候，它马上又转入灭，作为另外一个现象升起的因，它就正常的生灭，幻化不实的。所以观生如是呢，观灭亦然。根尘不相对的时候，实灭了。根尘如果还不离开的时候，就未灭。观灭亦然，生灭明智，但是假立。说生也好，说灭也好，它只是相对，对这个状态叫做生，可能对另外一个状态就是灭。所以生灭只是我们 树立实有的观念，树立有自信的观念，觉得这个灭了，那个生了，所以生灭只是一个假名字，假名的安立，相对的建立。我们讲生，你离不开一个事物来讲生。比如说这个花开了，花生了嘛，但是我如果不谈花的时候能够谈生吗？那如果这个花的性质和这个灰猫兔脚一样，你说灰猫生了，灰猫生了没有？你说兔脚生了吗？兔没有脚它不生了吗？它是个假名嘛。那么我们说花生了没有，花灭了没有，它离这个事物的相状出现我们叫生，实际上不是它生了才叫生，不是它灭了才叫灭，它整个过程一直都在不停的生生灭灭。所以哪里有一个真实的生，哪里有一个真实的灭呢？那么这样去观察的时候，你的生灭心就灭了。你认识的生，认识的这个灭，所谓的这个生灭的这个体性，那是不可得的，找不出一个真实的这个呢生灭的。那么认识上找不到，然后你随这个生灭现象转的这个生灭心，它也停下来了。就有内就有外，你有镜像就与你的认识是有关系的，这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仔细去思考，你多思考，其实这个也不是难理解的事情，不是难理解的事情。寂灭现前了无所得啊，你观察一切的时候寂灭现前了，那个一切呢不着，一切不住了，就了无所得。是所谓涅槃空寂之理，这个才是呢正的涅槃的空寂的道理，其心制止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自然就停止了。这个就是体真子的修习方法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样。